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
阅读和欣赏，
在这个时间里，介绍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葛兰播送。当我们参观北京鲁迅博物馆，走进鲁迅当年在北京的寓居老虎尾巴时，可以看见在北面房间的东墙上挂着一幅日本学者的相片，这就是藤野研九郎先生。我们认识熟悉这位日本友人，是从鲁迅的著名散文《藤野先生》而来的。这篇散文写于1926年10月12日，最初发表于同年12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23期，后由鲁迅编入散文集《朝花夕拾》里。这里先介绍一下这本散文集。朝花夕拾共收散文十篇，写的是对往事的回忆。写作时间是1926年，或作或辍经过九个月。这些散文的内容前后有一定的连贯性。前七篇是回忆童年在绍兴的家庭和私塾里的情景，后三篇是叙述从家乡到南京上学，又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教书的经历。这些散文不是单纯的回忆和描述生活往事，隶属自己走过的脚印，而是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记录着作者青少年时代在思想上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鲁迅青少年时代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是我们研究鲁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生活和思想的重要的文献。藤野先生是朝花夕拾中的第九篇。鲁迅以明朗朴素、热情酣畅的笔触，回顾了他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期间所结识的藤野先生，表达了他对老师的热爱和崇敬的心情。同时，通过和老师惜别，叙述了他决定放弃学医，转而从事文学活动的思想转变过程，深刻反映了鲁迅早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02年1月，鲁迅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同年4月，由江南都炼工所派往日本留学。鲁迅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积极参加当时聚集在日本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活动，而对许多清国留学生的空虚无聊、醉生梦死的生活，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和憎恶。散文一开头，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绘。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青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倾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结伞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见，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每到傍晚，这些公子哥们便在房间里学跳舞，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的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抖乱。鲁迅无情地嘲讽了这一群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鞭挞了他们昏昏噩噩、昏庸麻木的生活丑态。他遥望在帝国主义铁蹄和封建统治者蹂躏下的祖国和人民，面对当时东京窒息难忍的环境，以及这帮生活糜烂、政治堕落的清国留学生，怎能不痛心疾首？鲁迅在散文中说：“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于是，鲁迅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决计到仙台去学医。鲁迅为什么要学医呢？他在《呐喊》自序中说，这是为了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因为他看到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的。后来许多事例使鲁迅痛感中国国民的落后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从此他便弃医学文。他认为革命的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906年春，鲁迅毅然离开仙台，回到东京从事文学活动，直到1909年8月回国。这篇散文的第二部分集中描写了作者在仙台医专学习和生活的情景，通过对一些平淡朴素的生活事件的追忆，刻画了藤野先生品格高尚、治学严谨和对中国人民真诚友好的形象。一开始，作者写了初见藤野先生的印象：黑瘦的脸孔，八字须，戴着眼镜，上台夹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用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讲课。他的穿着向来是不讲究的，太模糊了， 穿西装却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湛湛的。寥寥几笔，藤野先生那种生活简朴、为人正直的个性特征，已经深深地留在读者的心坎里。至于在火车上被误认为扒手一事，虽然是日本留级生对藤野先生的取笑，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在那个靠衣帽取人、风气浮华的日本都市，藤野先生不求穿戴、不图虚荣的生活作风和潜心治学的工作态度，更是难能可贵的了。当鲁迅和藤野先生接触以后，文章通过三个典型事例，揭示了藤野先生处处热情主动的指导和帮助中国学生的优秀品质和伟大心灵。第一件事，是认真细致的修改订正鲁迅听讲笔记中的错误。虽然那时藤野先生正忙于撰写一篇研究头骨的论文，但他是那样热情主动地询问鲁迅：“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他把鲁迅的听讲笔记拿去了，过两三天送还。当鲁迅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鲁迅的笔记已经从头到尾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补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坚持到教完他所担任的几门课。第二件事，是认真负责地纠正鲁迅绘制的解剖图上的错处。有一次，藤野先生把鲁迅叫去，翻开鲁迅笔记上的一幅图，指着下臂的血管，和蔼地说：“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经过藤野先生精心修改的这些笔记本，鲁迅以为在搬家中遗失了，其实一直被他的一位亲戚保存着。现在我们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处还都可以看到。这些实物反映了鲁迅青年时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刻苦精神，反映了藤野先生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它是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也是尊师爱生的最生动的写照。第三件事，是关心鲁迅的解剖实习。迷信鬼的人对于人的尸体是不敢随便破坏的。藤野先生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在他担任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的课时，很担心鲁迅不肯解剖尸体。但是鲁迅早已研究科学， 接受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不迷信鬼。他在绍兴故乡就有过踢鬼的故事。藤野先生见到鲁迅解剖了尸体，这才放心了。这也可见藤野先生在教学上考虑的极为仔细和周到了。那时候，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备受帝国主义瓜分和压迫的弱国。鲁迅来到日本，认识了藤野先生这样一位毫无民族偏见的日本友好进步人士，心里自然感到莫大的欣慰，对他也格外敬佩。但是与此同时，他在班里却受到了民族歧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匿名信事件是一些具有民族偏见、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学生蓄意制造的。鲁迅考试成绩较好，他们就污蔑鲁迅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对鲁迅进行讽刺、侮辱、恐吓、造谣。鲁迅愤慨地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鲁迅奋起反击，坚决捍卫民族的尊严，表现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另一个刺激是电影事件，发生在仙台一专的第二年。在一部记录日俄战争的影片中，鲁迅看到了日本军阀杀害中国人，四周还围着一群中国人看热闹的镜头，教室里的日本学生则狂热地拍掌欢呼万岁。这种诽谤和叫嚣深深地刺痛了青年爱国者鲁迅的心。他终于醒悟过来，认识到要拯救祖国，必须首先改变人的精神，启迪人民群众的觉悟，把实现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看作是根本的大事。这是鲁迅当时放弃学医而从事文学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也是鲁迅在探求救国真理征途上的思想跃进。鲁迅决计离开仙台，向老师告别。藤野先生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临走以前，藤野先生送给鲁迅一张相片，背面写着两个字：惜别。这是多么真挚、多么深厚的师生感情啊！散文的最后一部分，书写了作者对藤野先生怀念与敬仰的心情，表达了作者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鲁迅在离开仙台后的战斗岁月里，时时记起藤野先生，缅怀藤野先生，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朋友，因为他对鲁迅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正因为藤野先生摆脱了狭隘的民族偏见和个人动机，他在鲁迅的心里是伟大的。也正因为这样，鲁迅才珍藏藤野先生改过的讲义，悬挂藤野先生的相片，从中吸取战斗的力量。鲁迅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为了纪念藤野先生，鲁迅写下了这篇散文。他是很喜欢自己的这篇散文的。1934年，日本岩波文库要出鲁迅选集，曾田社先生来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某市集请全权处理，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借此表达他对藤野先生的敬意。当这本选集出版后，译者曾田社寄赠了两本。鲁迅很有感慨地说：藤野先生是大约30年前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学教授，是真名实姓，该校现在已成为大学了。3-4年前曾托友人去打听过，他已不在那里了，是否还在世也不得而知，倘仍健在，已70左右了。其实藤野先生活到72岁，到1945年8月11日因患脑溢血才逝世。鲁迅选集在日本出版后3年，藤野先生的长子看到了这本书，告诉给他父亲。藤野先生一面用扩大镜看着扉页上鲁迅的照片，一面惊喜地说：这就是周君呐，真有出息了。他当时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溢于言表。鲁迅这篇散文在艺术上给人们突出的印象是朴素自然，直抒胸臆，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艺术概括和渲染，但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它是回忆的记事，是偏于写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的。散文本来是不拘一格的，可以自由书写。散文这种文学形式更适于用来回忆的记事，但是如果掌握的不好，就会写得松散杂乱，不知所云了。藤野先生这篇散文却不存在这些毛病。他从不满于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的盘辩和跳舞写起，接着写了明末移民朱顺水客死的水户，写了藤野先生的为人和作者对他的敬佩， 写了作者由学医转而从事文学活动的思想转变过程等等，把这许多看来似乎不相关联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生活事件贯穿在一起，都是用爱国主义这根红线编织起来的。可以说，不论是对藤野先生的描写，还是对清国留学生的讽刺，对日本反动学生的反击，甚至文末对正人君子之流的顺歌一次，都是鲁迅前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文字精炼生动，题材连贯紧凑，形成了鲁迅散文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独特的风格。应该说，《朝花夕拾》这个散文集的题名已经形象地点明了包括藤野先生在内的全书艺术上的特色。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自谦地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其实当鲁迅正在同北洋军阀政府及其走狗们进行激烈论战的时候，他把青少年时代这些散落在记忆的土壤上的花朵精心地拾掇起来，艺术地再现在作品中，他们依然带着清晨的鲜艳，吐露出春天的芬芳，在每片花瓣上都留有晶莹闪亮的露水。诚如鲁迅自己所说，这些回忆的记事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也算不上是伟大华美的文章，但它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的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朝花夕拾里的许多篇散文记录了鲁迅早年艰难而曲折的生活历程，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像藤野先生这篇散文，至今之所以在我国人民群众中，在日本友人中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恐怕也是这个缘故吧。